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现在时刻13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了，
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
七嘴八舌讲清楚。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就到自在同行。而今天陪伴我们大家也是合拓规划设计顾问有限公司陈彦良协理，也是我们的中华民国景观学会我们的理事呢，那这担任我们的老师，那么担任把他们专业的这个经验呢跟大家分享。而且呢，我觉得要一起走过这个文化地景，才会知道从城市的转角到他们这个常常感受到旧的新的不管在墙面甚至一棵老树的影子，去理解原来这是我居住的地方，原来这就是我的社区，原来这就是我诉说的故事所以呢，今天我们要来回到现场的时候，就要真的将我们刚刚讲的社区营销再加入什么呢？都市治理又不一样哦。好，这个社区发展跟这个都市治理啊，这个关系到底密不密切？他们是这个巴迪巴迪吗？是兄弟吗？这个好像听起来不太像，对不对？但是呢，我们必须要让它融合到我们的生活中，以及呢才有办法把事情做好。所以我们要赶快再次的邀请老师回到我们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咯。Hello
主持人跟听众好朋友大家好。
是我们在这个之前都知道了，哇，原来社区营造的核心精神简单来讲就是人人来共创人。但是呢，我们也知道社区总体营造原来还有这个由下而上，就是呢强调从最基本的根一直到上而不是别人给我们，而是我们要给我们自己。然后今天我们要来看看的就是从我们的社区发展跟都市治理，听到治理两个字好像也很严肃这个到底关系好不好啊？这个让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跟网络上朋友可以更多的了解，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老师？
是，听到治理两个字感觉好像
很凶
很凶，就是我要治你，
对，我要治你
其实事实上都市治理是所谓的公共政策当中的其中一个，算是一个环节了
但是这个环节怎么说？ 对，我觉得应该要让民众可以更清楚、更方便的知道，也不用在那边你猜我猜，真的到最后都是你猜都完全猜不对答案对呀、
是，其实我们之前都会谈公民社会了，意思就是说，有些事情可能对你现在习惯的模式来讲，可能会有一些影响，但它可能会对我们社区或对这个城市其实是好的，所以这个时候我是要让我自己某些地方稍微不方便，但成就大家呢，还是我要固守我自己的利益？这就会回到公民的社会的事情。那公民社会其实是城市治理当中一个蛮重要的基础，对，因为 对我来讲啦，在社区发展其实是城市治理的一个肌肉跟神经，因为治理不能单纯靠法令或命令，因为它往下落到我们社区的时候，其实大家的意见跟大家的生活经验的回馈，反而会是让这一个未来治理的那个轮廓它更亲切，更属于地方。
对，
所以这一块，对，这一块是非常重要的，但一定不可能每个人都完完全全照顾到，怎么样让大家去找到一个更好的一个方向。哦，那有的人可能可以拿到80分，有的人可能拿到75分，但我们一起朝向某一个目标前进。哦，一定会有一些人有舍有得啦，但怎么样才能够创造大家更好的，这个其实就会是在这个公民社会里面的一个蛮重要的沟通。那公民社会如果它很成熟，那我们的城市治理其实相对上来讲，它就能够帮社区发展提供一个框架跟资源。像之前有那个参与式预算，他就透过自己的提案，然后再跟公部门的相关的可以提供资源的局处一起来，让这个提案不属于在符合现在的法令，那也符合现在预算上面的一个规范，然后又能够达到大家在生活社区内的一个需求。哦，所以这个其实算是一个蛮好的朝向公民社会的一个政策跟做法，但它也是其实也蛮花时间的。
哦，真的。
然后另外一个，对啊，那另外一个就是说，社区发展会让的跟治理之间的关系，会让人性跟地方感会增强。因为蛮多治理其实像刚刚听到会很冷冰冰，但事实上它在往下落的时候，它需要有地方的那种感觉，而不是是别人怎么做。外国怎么做，我们台湾就要怎么做。其实我们要多一些属于我们这个地方的特性，要再帮他做一些转变。但这个转变就非常非常需要大家的声音。哦，所以这个其实就也是在治理端跟社区端之间的一个互动了。那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说，治理它不能是一个口号，所以它要落地。所以真正落地都会是落在我们的聚落、我们的社区里面。所以这两端它是一个非常紧密的合作关系，不然它就只能停留在那个政策口号里面。所以像蛮多现在的政策，譬如像垃圾的分类啦、减碳、共融、然后社区的治安，然后那个银发跟社区关爱据点等等，包括防灾这些东西，我相信不会是政府单位能够完整规划，因为每个社区都有社区的样子。怎么样才能够让大家在朝向这几个方向，在政策落实的时候能够真正的协助地方解决问题，这个还是非常需要社区一起来提供 idea 跟点子。所以这两个其实是相辅相成的。那治理没有了社区，那它可能就没办法落实，但社区如果没有治理，这一端它的资源跟相关的法令也没办法去提供它往下落实的那些根基。好，所以他们其实是非常紧密的一个合作关系，所以大家不要看到“治理”两个字就很害怕，它其实是建构在大家的回馈跟大家的对于生活环境的观察。
不过倒是很多人都在讲到说，哦，为什么刚刚这个老师说完有感而发，觉得说啊，那像这样，您刚才讲到了这个公平社会参与师这个部分，那我们把这个地方文化，把这个产业推动，我们常会说啊，你们就是理想太美了啦，这个现实很难呢。好，这个要如何来把它落实？就像您刚才讲，最后我们要落实嘛，对不对？那有没有一些真的这个比较成功的例子哦，让他们觉得哎，真的有哎，不是随便说说的耶。老师在您手上其实也有哎，有几个案子也不错啊，我觉得倒是可以跟大家分享，像在新屋啊也有嘛，对不对？
对，新屋那边其实算是一个还蛮有趣的一个推动
乡村，
对，一个乡村的推动过程。因为其实像这样的一个聚落啊，之前其实都会发生像人口的外移啦，
而且
人口
很少，老人很多啊，
老人很多，所以当时大家就想说，那怎么样照顾我们这些现在留在这个地方的一个长辈？但同一时间在照顾之余啊，又能够兼顾大家在这边的一个生活，或者是生计。哦，这个其实就会变成是还蛮重要的，所以当时其实有蛮多人进去之后呢，他们把它转化成一种互助式的一个产业模式，意思就是说，譬如像共同的照顾，但像早期之前啊，我那时候有看到有一个团队，他们在做的那个网站叫做"道卡丘"，
酷哦，
对，意思就是说我可能有时间可以帮忙，但我不知道我要去帮哪个，帮谁忙。
就像我们那个铲子英雄一样，
就是他就大家互相协助，在有个平台把大家可能人力啦，包括一些那个，
起来就对了，
对，没合起来，然后让那个这些有意愿能够提供不同技术面向的人，然后他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机会。那像新屋内其实他就会是有一个蛮有趣的事情啦，就是他把他现在一些早期的一些譬如像路径啦、铁道啦哦等等，他把它转化成一些休闲的园区，或者说一些跟地方产业上的一个结合。好，他透过譬如像是休闲产业进去，然后去了解这个地方他早期的一些发展脉络，但同时他其实在从事休闲活动。
嗯，哦，这个就真不错。
对，
嗯，
或者把一些庙城他的一些故事祭典，然后重新包装，重新往外promo出去，变得有点还蛮炫的，蛮有时尚感，让大家觉得拜拜不再是长辈的事情，感觉是一个很潮流的仪式。
嗯，就像现在我们很多 对不对那个人家都对于那个八加九印象很差，但是现在大家就不会把八加九跟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宗教仪式哦，把它就好像都串联起来，不一样了。我们变成宗教仪式，变成是一种文化艺术。那八加九就是八加九，对，就是把它分开了。好，就我觉得，有八加九，意思就是那个地方的这个比较活泼的小朋友。好，年轻人啊，对，好，
对，比较有活力，
对，活力的，
然后充满热情。
然后宗教文化，我们可能跳的又看到人家的八家将啊，又不大一样哦。所以现在八家九跟八家将是不同的哈、哦，不大同哈、哦。所以呢，我们就听到这个，我们就会发现说，哎，对耶，真的是不一样。就是说，很多东西呢，就是必须要去做一个这个推广，然后呢，去我应该是说帮他做一个包装。我觉得这个也是
转型了，一个现在大家可以重新阅读它、理解它的一个展现方式。
嗯，
像之前有一段时间都在流行那个电音三太子。
对呀、啊，你看那个多、
原本三太子就是这样出来而已。
人家现在跳到国外去嘞，对啊。
是啊，这个文化象征嘛、啊，那它也后面也包含了我们当地的一些传统跟宗教仪式跟信仰。它真正的本质是在这个地方、只是说透过这种方式，让大家更能够去吸收它跟理解它。
嗯，真的，所以哦，大家听了以后、就会有一种感觉叫做感动哦。那当然呢，这也是在这个社区发展跟都市治理的关系，然后包含了在推动呢，常常会想说理想很美，现实很难吗？不过藉由老师所说的哦，也可以很清楚的了解。不过倒是还有一个，我觉得可不可以让老师这个说明一下，就是在文化地景导向的部分哦。大家都知道现在的人注重这个户外生活，那其实我知道你有个成功案例，也就是日月潭的象山自行车道哦，因为呢。这个自行车道呢，它还这个得了非常多的奖项哦，那包含了设计，然后包含了它融入了自然景观，还把我们周族那个旁边我们这个族群就是部落的故事，
对，
把它串起来，好，到变成是一个生活常态场景，把那个风貌也把整个呈现出来哦。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让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很不简单哎，这也是西安百大，你看那个自行车道多美啊！
百大自行车道，
对
啊，其实我在刚从那边骑自行车
啊，你自己才刚骑回来啊。
因为那刚好举办一个那个环法的，
对，你有去吗？
小镇
哦 ，OK， 好，这个是前天的事情，
对，刚去
吃
过，所以完全可以理解那个。
那你不觉得很美吗？嗯，
是啊，它其实是有蛮它的不同时段的景观，然后其实是差异蛮大。譬如像早晨，其实带一点雾气，它就很像那个山水画。
嗯，
对，
人家说的国画有没有？
对对对，国画那种有点渲染的效果，然后白天当然就阳光普照，就是一个样子。
嗯，
然后晚上其实也会有那个算是水雾，应该是雾池啊，所以它一样是会有另外一种不同的美感。
嗯，
但其实象山本身的那个游客中心，其实就已经算是
有特色，
蛮有特色的。
嗯，
对啊，那加上它周围的 这些地形变化，包括聚落啦，然后包括那个算是它的一些文化特征，我其实就让整个自行车道在里面的一些过程包括体验其实都会有不同的感受。对，那其实刚有口误，日月潭其实是少族，好像人数也
周族是阿里山，
对，周族是阿里山。那其实它在整段的那个骑乘过程里面啊，它其实会经过一些聚落，然后也会经过一些寺庙，所以它等于是在透过这样的一个串接过程，同一时间去阅读老少族在这个地方的一些故事，包括跟他跟日月潭之间的早期的那样的一个关系，同时间有汉人进去之后，他在里面所打造的一些对文化的一个痕迹，那同一时间在整个沿线过程还包括自然的景观在那个地方，所以我们在整个骑乘过程当中就会体验到自然环境的变化，文化在里面留下的刻痕，还有包括不同文化在那片土地上面它的一些融合跟冲突，这都会在这个过程里面可以去做细细的解读，所以大家以后有机会去啊，不要很快就一直可以很猛烈的一直骑，其实可以停下来进到社区里面或去到各个不同的站点去阅读跟了解，那当然吃喝也是很重要的，那重点就在于说其实我们要还是要如果能够先前做一点功课，比如说几个码头包括中间的以前早期的那光华岛的那些故事跟都跟岛的关系，对，跟我们政府来，对，它的一个水的深度的变化啦，国民政府来之后把它的一些改变啦，甚至是日本时代的时候对那个地方的影响，其实有一些这样的一个底蕴，去到那个地方你不单单就只是骑车，其实你会在过程当中看到很多属于文化性的自然性的一个资讯，在那个地方会让你的整个自行车骑乘体验不单单是一个游戏跟体力，还包括很多知识性的一个吸收。
只会借由老师讲我把这个单一的运动功能缺乏的一些文化连结把它串联起来，你看呢，全球这个十大最美的自行车道，对不对？好，然后文武庙那个里面有月老，对不对？他每次
还有玄奘寺，
对。然后呢，这阿婆这个，对不对？茶叶蛋啊，这个一堆啊。好，这个我觉得信仰文化转为设计的元素，然后到夜间他们的那个光点，好，这个我们打光。好，我们也知道我们这个观光很多的亮点哦，还有信仰的文化，好，把它这样子的一个串联起来，就变成是一个非常第一个地方创生，然后呢这也留住了年轻人，因为你给他的就业机会，然后呢也把那些的长者哦，他们还是有传承他们这个老一辈的一个文化，他们还是有给他们这个生活上面的一个不一样，比如说他保留他们自己文化的一个传承，再来一个文化的舞蹈，然后甚至呢在周边他们自己的美食哈，他们有他们自己少族的美食等等，对，非常的多，让大家看到不一样的一个美跟不一样的一个景，哎，这个也是一个很不一样的，能够把我们整个的一个社区活化哦，这真的是很强。不过也要非常谢谢河拓规划设计顾问有限公司哦，陈彦良协理也是我们的老师哦，陪伴我们介绍的那么详细，所以我们先让老师先跟大家说拜拜哦，
拜拜，
回来说继续悠悠宝贝啊。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检察总长邢太昭。目前诈欺犯罪横行，严重影响国内治安，也造成了国内的不安。政府积极的强化侦查犯罪的能量，断绝犯罪者经由洗钱盈利犯罪所得，并经由重罚严惩诈欺犯罪者，瓦解诈骗组织恶组犯罪的扩散，目前也有相当的绩效。不过这一切要能够让国人有安和乐利的生活，一定要全民合作，因此在此呼吁大家不贪小便宜，不接来路不明的电话，相互提醒，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家园。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你知道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知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助警器还是啥啊？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我怎么行？
越来越难遇到，在我生活之中。
悠悠宝贝啊，
回到了悠悠宝贝啊，带大家来到了中华民国景观学会的每周 news。 在115年的人本环境全国大专院校的一个竞赛哦，那这个征建活动呢，要提醒大家哦，这是人本环境的全国大专院校的一个竞赛。那这个证件呢，就是鼓励我们的大专院校的同学们可以以创作跟空间来设计回应整个人本街道，包含了友善的空间社区，包含了相关的议题，所以欢迎大家踊跃来参与。那这个竞赛呢，预计会分为创意构想组跟空间净土组。那这个总奖金呢，高达了42万哦，很高的。全国的大专院校都可以报名。那竞赛的办法，我们会在1月的下旬，在哪里呢？在国土管理署的人本道路资讯网，敬请期待我们的各校各界持续关注我们最新的资讯。我们也鼓励我们的同学们可以组队参与。那有任何的问题呢，可以直接拨打国土管理署的都市基础工程组 02-8771-2807 02-8771-2808。 我们告诉大家哟，这是好消息。115年进行的各大专院校的人本创意，请各校要密切注意国土最新消息哟。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以上节目广告由中华民国景观学会以及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共同直播，祝大家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空中见，拜拜。车时别忘了您携带的物品，中华民国景观学会关心您，期待下一次与您相遇在更美的景观里。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机会将来你能够追得上吗？